川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通电话，川普敦促北京对平壤施加一切可用的影响力，并表示美国将对平壤进一步制裁。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访问中国，在上海的商业论坛上演讲，并在北京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开除了早间新闻节目主持人马特·劳尔，此前公司收到了对他不正当性行为的投诉。
11月30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首先来关注朝鲜问题。在朝鲜发射新的弹道导弹之后，川普总统与中日韩三国领导人通了电话，并表示将推出新的制裁。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从白宫介绍详细的情况，时间交给耀毅。
是的，平章，我们知道呢，朝鲜在这个昨天的美东时间大约中午的时间发射了这个新的导弹，他们称之为这个火星15号之后呢，川普总统在昨天下午就已经在白宫里面，在这个国防部长马蒂斯的陪同之下说美国会来处理这件事情。那么今天呢，星期三，川普总统在这个前往圣路易斯对民众发表演讲跟集会的时候呢，他是主要来谈论他的税改方案，不过在他的说话当中，他同时也提到了朝鲜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怎么说。
We're going to protect our country, whether it's North Korea or anybody, we're going to protect our country.
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国家，不论威胁来自朝鲜还是其他地方。我们的保护措施超过以往，我们要加强军队，在美国生产所有的产品，我们的飞机、船只都是美国生产的。我们要加强军力，我们要重新将焦点转回我们自己的国家。这就是我所谓的美国优先，让美国再次伟大。
是的，那我们知道在发射导弹之后呢，朝鲜的官方通讯社朝中社又发出了一些新的对川普总统还有对美国的批评。那么对此呢，川普总统在今天的集会上他也反击了。我们知道他之前呢称金正恩为小火箭人，那今天呢他不但再次以小火箭人来称呼金正恩，甚至还说金正恩是一只生病的小狗。所以看起来呢，川普总统对金正恩的批评也是越来越严厉了。那么我们同时也看到呢，就是川普总统的今天早上他在推特上也发文了，就是表示说呢，他这个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通过电话，那么也说呢，在今天将会来宣布一个很大的制裁。不过目前呢，我们还没有看到说白宫方面有宣布哪一些制裁案，所以这是我们值得来继续关注的部分。那不过呢，根据白宫发出的声明，川普总统除了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过面之外，谈过电话之外呢，他同时也打电话给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韩国总统文在寅来讨论朝鲜的问题。那么根据白宫发出的声明，川普总统对习近平是强调说美国保护自己以及盟友的决心，还有中国必须用上一切手段来说服朝鲜终止其挑衅的行为，回到非核化的路上。那么关于川普总统提到所谓的这个新的制裁呢，今天早上白宫发言人莎拉桑德斯在被问到说希望这个新的制裁案能够对朝鲜产生什么样的效果，我们看一下桑德斯今天的回应。
We want to do everything we can to put maximum pressure.
我们要尽一切努力对朝鲜施加最大的压力。我们将从各个方面持续这样做，外交手段、经济手段，并与我们的伙伴跟盟友合作，并且请他们做得更多。
是的，我们知道呢，上个星期一川普总统才宣布了对朝鲜进行新的制裁，而隔天呢财政部才宣布了一个新的在经济上的制裁。当时川普总统说呢，这个新的制裁需要有两个星期来部署完成，那将会是一个很大的制裁。不过呢，这个两个星期还没有到，上个星期宣布的制裁还没有这个部署完成，朝鲜就已经又射了导弹了。那么川普总统又再度的威胁，又会有另外一个新的制裁案。那究竟是一个多么程度有多么大的制裁案，跟上星期制裁有什么不一样的部分，我们再会继续再为美国之音为各位观众进行追踪。平章，
好的，谢谢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好，继续关注朝鲜局势。朝鲜星期二再次发射洲际弹道导弹，专家认为朝鲜再次发射的导弹可能能够击中美国本土。
副总统星期三在推特上发文说，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朝鲜挑衅性的行动通了电话。川普再次表示局势会得到处理，但是他没有细说。 朝鲜星期三声称试射了一枚能够打到美国本土任何一个地方的携带超大重型弹头的火星杠15型导弹。朝鲜官方的朝鲜中央通讯社公布的视频显示，朝鲜人听到导弹发射的消息后上街庆祝。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与巴林王储萨尔曼·本·哈马德·阿勒哈利法合影时被问及可能对朝鲜实施的新的制裁措施。
我们有额外的措施，有一长串潜在的额外制裁措施，其中涉及更多的金融机构。财政部在准备好之后会宣布这些措施。
在施加压力上，您打算再多付出多少时间呢？
我们每天都在持续努力。
好，针对朝鲜导弹试射，美国国务院也即刻做出了反应。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请他来介绍最新的情况。荣香，
除了考虑新的制裁方案，美国、加拿大也将主导在近期之内呢举行重要的一场国际会议，来讨论下一个步骤该如何做。这些时候呢，蒂勒森国务卿在和来访的巴林王储会面的时候呢，有记者问他说，华盛顿是否正在考虑对平壤施加新的制裁。对此国务卿蒂勒森表示呢，目前呢有除了有一连串的潜在的额外的制裁措施，当财政部准备好之后呢，美国就会宣布。那么记者在追问他对平壤施加压力还要多久的时间，他说呢，作为一个外交官呢，正在努力朝这个方向。那么我们把时间呢往后往前来推24个小时。星期二，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和来访的约旦国王会面的时候呢，当时幕僚递给他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朝鲜发射导弹。之后呢，蒂勒森国务卿立刻和加拿大的外长举行了电话通了电话。那么两人呢就同意在不久之后呢，两个国家将举行一次重要的国际会议。这个国际会议不是一般的国际会议，它呢除了包括日本、韩国，还包括了16个国家。这16个国家是联合国军司令部。这联合国军呢是在1950年韩战爆发之后，由美国、英国所主导，主要包括了一些主要受到影响的国家在内呢，他们是支持韩国来对付朝鲜这些国家。那么这些国家将举行会议，来讨论如何应付朝鲜的核威胁，还有那个导弹的射击。那么令人注意的是，这是否意味着当时美国所推动的外交手段呢已经被军事手段所取代，而军事呢也取代外交成为第一选项呢？对此，美国国务院呢非常明确地表示，目前的外交手段和平解决还是第一选项。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诺特呢不久前在外籍记者中心怎么阐述。
美国强烈谴责朝鲜向日本海发射导弹，这枚导弹非常可能是洲际弹道导弹，它不分青红皂白地威胁邻国、地区和全球的和平与稳定。朝鲜不断非法谋求发展核武器，以及可以携带核武器的弹头必须扭转。我们要同国际社会一起继续向朝鲜发出一个一致强烈的信息，那就是朝鲜必须放弃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计划。各国必须采取经济和外交措施针对平壤政权施加最大的压力。正如国务卿蒂勒森所说，外交选项目前还是可行放在台面上的。美国仍然致力于寻求和平的无核化道路，并且结束朝鲜采取的好战行动。我们现在加入的全球压力运动的目标是说服朝鲜重新考虑当前的道路，并考虑进行有意义的对话，寻求不同的未来。
在朝鲜最近一次的导弹试射之后呢，联合国的安理会也紧急召开会议。美国政府表示，国际社会除了应该确实来履行安理会的种种决议案之外呢，国际社会也应当加强海上安全的一些措施，包括了封锁进出朝鲜的海上运输的权利。李森，
好的，谢谢荣香，这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连线报道。
美国国会对朝鲜星期三的导弹试射作何回应？下面我们立刻连线美国之音的记者李一华，请他来介绍有关的情况。一华，
好的，平章，朝鲜呢在当地时间星期三凌晨试射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那么平壤这是自九月份以来的第一次，也是平壤方面呢也表示他们的核弹头目前已经可以击中美国本土。那么因此呢这一次的这个试射可以说是令局势更加的紧张，同时也引发了这个国会议员方面的强烈关注。我们知道其实美国国会目前呢是将所有的焦点都聚焦在了税改的议题，不过面对朝鲜再次进行导弹试射，国会议员还是予以谴责，同时也表示美国方面应该要祭出新的制裁措施，进一步施压金正恩。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国会议员对此有何反应。
Well, I'm very much concerned about that. The
我对此感到十分担忧。我计划将在明天或明天的院会上发言谈这个问题。我2006年就说过，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威胁，他们正取得能攻击美国城市的武器，还有运载武器的系统。当时没有人相信我，现在大家都相信了，这已经成为事实。我庆幸我们有个了解情况并知道情况有多严重的总统，他将会解决这个问题。
Who recognizes that and how serious it is going to address it.
I just think this is by North Korea.
联合国所有国家都一致，不断以强烈语气告诉他不应该这么做，而朝鲜却仍不断发射导弹。我认为这将会有新的制裁行动，这完全破坏区域和平。
And I think it's just very disruptive to the peace in the region.
在事实上呢，在这个朝鲜试射了导弹之后呢，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格雷厄姆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则谈到了他认为，如果目前的这个事情的进展没有任何改变的话，美国将很快的走向战争。这样的说法一出来，是立刻引发了各界在开始讨论是否这个会以军事美国会以军事的选项来解决朝鲜危机。不过对此呢，我们询问了议员的看法，那么议员则是表示，他们还是会以这个外交的这个手段为优先的考量。不过面对朝鲜一而再再而三的这个导弹试射，国会议员表示任何选项和可能性都不应该被排除，甚至有国会议员警告朝鲜，如果美国受到了攻击的话，那么那一天将会是金正恩的生命尽头。我们继续来听听共和党籍密西西比州参议员威克以及阿拉斯加州参议员苏利文在谈到军事选项时怎么说。
We don't take any military options off the table.And I've always advocated.
我们不会将军事选项从考虑中移除，无论是我在众议院和参议院服务期间，还是民主党或共和党执政期间，我都这么主张。排除任何选项是错误的。这当然不代表我们每一个方法都会尝试，但我们不应将任何可能性排除。朝鲜应该知道，如果他们对美国、美国人民或美国军事设施采取行动，那将会是金正恩生命的最后一天。他一定要知道这件事。
Or the military of the United States, it would be the last day of Kim Jong Un's life, and surely he must know this.
We're not standing still. You may have seen in the defense authorization.
我们也不会坐以待毙。刚刚通过的国防授权法中有很大一部分内容是我和其他28位民主共和两党议员所推动的，那就是我们将大幅加强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总统很快将签署这项法案，一切将付诸实行。我们将花费额外的数十亿美元保护美国，保护我们的区域盟友韩国和日本。金正恩必须要知道，如果他对美国发射核武，我们也有能力将导弹射下来，我们同时会全力回击报复。
A nuclear missile at the United States, we would shoot it down. We have the capability, and then we would massively retaliate against him.
与此同时，我们也知道在参议院方面目前还有一项有关这个制裁朝鲜的法案等待全体院会来进行表决。那么这项法案呢是这个以沃瓦姆比尔的这个为命名的这个朝鲜制裁法案，是由这个马里兰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范和伦所提出。那么范和伦议员呢，他在今天呢也发表了一份声明，表示呼吁这个国会能够尽速的针对他所提出来这项制裁法案来进行表决并通过。以上就是我们所掌握到的最新情况，时间和镜头交还给主持人平章。
好的，谢谢易华在国会的连线报道。
针对朝鲜的试射，夏威夷呢已经开始对民众实施安全教育。美国之音采访了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太平洋论坛的负责人大卫·桑托罗，他通过 Skype 从夏威夷的檀香山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I mean, I think very clearly the
昨天的试射是基于朝鲜的预设时间表的，这是对他们的核能力的展示，而不只是对川普的回应。我认为朝鲜一直以来都有建设核武器库的野心，都有日程安排的。川普只是加快了他们的进程。朝鲜的核计划是有步骤的进行，而川普并没有能够很好的控制这样的局面，相反加剧了朝鲜核危机的恶化。
And as I said, North Korea is on a schedule. Now, I will also say that I think Trump.
大卫·桑托罗也认为，进一步的制裁虽然无法令朝鲜停止其核计划，但是可以推动朝鲜回到谈判桌上来。他也提到，自己所在的夏威夷州已经做出了应对反应。
就像在冷战期间一样，夏威夷政府重新开始了一月一次的防空警报测试，来帮助人们了解目前朝鲜核威胁的形势。这虽然有好处，但是我想要提醒公众，核攻击夏威夷和美国本土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像我女儿的学校就发布了新的手册，通知家长一旦出现核攻击，学校将会让孩子躲在室内。所以至少对夏威夷人来说，威胁是很真实的。但我再次强调，核武器打到夏威夷和美国本土是不太可能的。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解雇了早间主要新闻节目的主持人马特·劳尔，此前公司收到了指责他有不当性行为的举报。美国华盛顿一位地区法院法官裁决支持川普总统任命穆瓦尼为消费者金融保护局代理局长的决定。32名中国公民上周起诉美国维吉尼亚州的州长麦考利夫和希拉里·克林顿的弟弟安东尼·罗德姆涉嫌欺诈。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川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通电话，川普敦促北京对平壤施加一切可用的影响力，并表示美国将对平壤进一步制裁。川普总统周三前往密苏里州推动税改方案，他试图说明美国工薪阶层，如果国会通过税改方案，他们会少交税，还会有更多的就业机会。 英国议员对川普总统在推特上重发反穆斯林的视频表示愤怒。该录像是一位被定罪的极右派的英国领导人最早登出的。一些议员要求特蕾莎梅首相取消川普总统预定明年对英国的工作访问。特蕾莎梅首相的发言人表示，川普转推这些视频是错误的。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解雇了早间主要新闻节目的主持人马特劳尔，此前公司收到了指责他有不当性行为的举报。
早上好，今天的热点新闻如下，马特劳尔被全国广播公司解雇了。我们的公司负责人发表声明说，一名同事出面举报了违反公司规定的行为。我们也是今天早上刚刚才得知此事的，我确定大家可以想象我们有多震惊。我们还在思考处理，我现在可以告诉大家，我们知道的就是这些。
NBC 主席的声明接下来说，马特劳尔主持今日栏目20多年，尽管这是对劳尔的头一次举报，公司还是有理由认为这并不是孤立的事件。全国广播公司主席安德鲁·拉克曾任美国广播理事会首席执行官。美国广播理事会是领导美国之音的上级机构。现年59岁的马特劳尔过去20年来都是今日栏目主持人。劳尔被解雇是美国知名人物中涉嫌长期进行性虐待的最新一起事件。其他受到不当性行为指控的包括川普总统、执政时的前总统比尔·克林顿、演员比尔·考斯比、制片人哈维·温斯坦，还有记者以及大公司主管等。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针对 NBC 解雇早间节目主持人马特劳尔，一些节目观众也表达了他们的看法。
I mean, he's a huge icon for NBC and the Today Show, so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a major, major change for them alone. And
I'm totally shocked. It's one of my favorite news anchors. And I hope it's not true.
Another one bites the dust. Didn't know. But obviously not a good thing.
美国华盛顿一位地区法院的法官裁决支持川普总统任命白宫预算办公室主任米克·莫瓦尼作为消费者金融保护局代理局长的决定。川普在推特上推文庆祝，称之为消费者的重大胜利。
法官拒绝以紧急情况为由制止川普总统任命穆瓦尼作为消费者保护局代局长的做法，并驳回副局长莱安德拉·英格利希制止总统任命的请求。英格利希的律师说，正在评估由他们的法律选择，并将决定如何采取下一步措施。英格利希要求法院发出紧急禁令，不让穆瓦尼担任代理局长，称他自己才是合法的继承者。
我今晚和明天会继续工作，我认为我已经就任并仍将就任，直到法院或者总统做出不同的决定为止。
穆瓦尼曾经是小公司业主，担任过国会议员，曾经称消费者金融保护局是个令人作呕和糟糕的笑话，应该撤销。
美国政府专家星期三表示，美国经济7月到9月第三季度按年率增长了3.3%，快于预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得益于健康的美国就业市场，以及美元汇率的贬值和全球经济的持续增长。即将离任的美联储主席耶伦星期三表示，对美国经济的展望是持续增长以及不断增强的就业市场。他还明确表示，美联储可能在12月中旬稍微提高主要利率。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卸任后首次访华，在上海出席第3届全球中小企业峰会。11月28号下午，奥巴马向2500多位中国企业家发表了演讲，阐述对世界形势以及美中关系的看法。奥巴马表示，美中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美国也应该必须欢迎一个繁荣、和平和稳定的中国。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不仅符合中国的利益，也符合美国和全世界的利益。奥巴马还将在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联邦参议员卢比奥、联邦众议员史密斯星期二联名写信给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敦促蒂勒森利用美国的法律确保禁止中国人权侵害者踏入美国国土或是使用美国的金融体系。两位议员在信中向蒂勒森提供了一份名单，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傅政华和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陶晶在名单当中。
美国星期三呼吁中国释放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五年刑期的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说，美国对李明哲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的模糊的指控处以五年刑期感到失望。美国敦促中国当局释放李明哲，并允许他与家人团聚。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也发表声明，认为李明哲因为在社交媒体上的言论被判处刑期，是中国阻止整个地区民主倡议人士发声的一种企图，这种企图甚至延伸到了活动人士与朋友之间的私人对话之中。
去年在伊朗以间谍罪被捕并被判处十年徒刑的美国华裔博士生王希月，11月26号在伊朗官方电视台上认罪。王希月的妻子曲化呼吁川普总统予以协助。对此，一名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书面回应美国之音说，美国强烈谴责伊朗强迫王先生以及其他囚犯在视频中认罪，这与国际处理囚犯的惯例以及伊朗自己的正当程序不合。美国持续呼吁伊朗立即释放王先生以及所有被不公正囚禁的囚犯。
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正在中国访问，并将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据奥巴马办公室公布，奥巴马随后还将访问印度，会晤印度总理莫迪。奥巴马此次访问中国的时机正值川普总统访华与习近平举行峰会后的两个星期。川普的女儿、白宫的顾问伊万卡在印度出席全球经济高峰会后的几天的时间。另外呢，朝鲜又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给川普总统刚刚结束的亚太之行蒙上了阴影。我们邀请世界观察研究所的前高级研究员马海兵先生对此做出分析。你好，海兵。
哎，您先好。
美国就是前总统啊进行的这样的一个外交访问，到底还有多大的影响力？
首先可以确认，就是说他这种出访是不代表官方的，就是他纯粹是一种私人的出访。但是因为他是美国的前总统，他实际上这种私人出访还是也具有很大的那个影响力。你像美国过去的几任总统，就是包括你看吉米卡特，就通过他自己的那个卸任之后的多次出访，然后在国际斡旋，最后帮他赢得了那个就是诺贝尔和平奖。奥巴马他在上任初始，就是2009年的时候，就上任没几个月，诺贝尔和平奖就把他就给了他。当时就引起很大争议，就说他其实很多施政纲领还没有展开，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就把那个诺贝尔和平奖给他了呢？然后有人分析，有不少分析就认为，这种给他这个奖更多是一种激励或者说鼓励，而不是说对他之前所做的一种承认。所以说我们目前看到的就是说，奥巴马卸任之后的他可能一系列的那个国际运作，然后国际出访，可能是作为他个人来说，他是要回应诺贝尔和平奖所赋予他的那个使命，而且在这个关头，中美之间，然后包括中印之间，然后因为这个多边关系，因为那个朝鲜问题正处于很微妙的时候，如果他个人的出访能够和中国和印度之间达成某种共识，符合美国利益，也能达成多边共赢。那我觉得这个无论是对他个人而言，还是对整个地区，甚至对美国而言，都是很好的事情。就是说他可能是抱着这种良好的愿望而出去的。
那么作为奥巴马作为美国总统的嘛，当然现在他的访问不具有任何的这样的官方的这样的性质，但是作为美国前总统和刚才你提到的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当然他还是肯定应该也发挥它的作用和施加它的一些影响。那么刚才你提到，就是它还会就是到中国以后呢，还会到印度。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和奥巴马总统的在很多的这个外交政策上都是实际上是意见相左的。比如说奥巴马的这个亚洲再平衡战略，那么现在川普政府推出的是一个叫做印度 太平洋这样的一个战略。那么这一次奥巴马总统再到中国访问，然后紧接着到印度再和莫迪见面，那么会给美国现在的特别是川普政府的这个外交政策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这种影响目前来说还很难看出来，因为毕竟他这次是代表私人而去，肯定不会有太多的那个官方的发布会，也不会一些会谈的详细细节，肯定也不会公布。这取决于就是说他从美国的总体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他和那个川普之间的那个政见分歧出发。包括在比如说亚洲再平衡这种战略，在川普政府下可能有不同的运作。但奥巴马他的外交事务有一个核心和中国是在同一个就是说平台上，或者是双方有共识，那就是主要是要通过那个多边对话谈判来解决所有的那个外交政策问题。这个点中方是很欢迎的，要不然我觉得就凭奥巴马以前总统的身份去中国参加一次就企业之间的高峰论坛，还可能还不一定轮到要习近平去跟他见面，但这次习近平还是会和他见面，就说明中方认可他作为就说在作为前总统也好，作为他关键是认可他就说重视和平谈判这一点来说，就希望他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然后印度方面也同样也是同样的一个理由。我觉得中习近平和奥巴马之间谈判朝鲜问题肯定会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而且奥巴马他的当时的外交的政策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坚持无核化，所以说朝鲜问题正好符合他这种那个施政纲领之一，然后肯定会继续延续。
说到就是朝鲜是在星期二的时候又发射了这一枚新的这样的弹道导弹，这一个时机啊也的确正好和奥巴马的这个中国之行亚洲之行是非常的巧合。当然我们不去揣测它到底有没有实在的这样的联系，但是朝鲜发射了这一颗导弹之后呢，可以说再想到就是他朝鲜金正恩拒绝见习近平的特使，那么川普总统这一次到亚太的这个访问，特别是和习近平的一个会面，他感觉到特别就是说有成就的，就是说在这个朝鲜问题上呢希望这个中国能够和美国合作。那么朝鲜的这个举动是不是可以说既打了习近平一个耳光，而且呢也给这个美中关系带来了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考验，你的看法是什么？
中朝美的关系确实是很复杂而且很微妙，因为各种的细节没有对外透露，比如说中方和朝鲜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那个交流，这是几周前那个中方特使就是其实上相当于中国共产党党内的特使出访朝鲜，具体有没有见到金正恩这个也没有报道，我估计就是从措辞来看应该是没有见到的，但没有见到不等于就是说就双方高层之间有通话有交流有交底。然后你看在这个川普访华之后的美方和朝鲜之间其实上还是处于一种对抗关系，美方就在前几天又宣布就朝鲜还是列为支持恐怖主义的那个国家，其实他是把它再次列入，之前有段时间是消除了的，这个肯定是很刺激朝鲜的。同时朝鲜这一次的那个导弹的实验证明就是说朝鲜不可能轻易放弃就是说他的那个核试验和他的那个就是说洲际导弹的那个实验，这个也符合我在两周前上那个节目时候同样的那个观点，说我当时有两个就猜测，第一就是美方可能有一些就是说除了依赖中方的这个斡旋之外还有一些比较强硬的那个措施，这个宣布美国宣布朝鲜重新列入支持和恐怖主义国家，这可能是一个举动。同时我当时也猜测就是说朝鲜肯定不会轻易放弃他的核计划，然后这次他那个试射洲际导弹，而且是据美方军事专家估计这是真的是能够打到美国本土各州的一个洲际导弹，这已经是挺厉害的，就说这种层级的那个冲突啊，是表明就是说中方斡旋没有起到太大的效果，但是我们要分清楚这种没有起到太大效果是不是中方愿意的，因为有时候你从中方的观点来看他可能愿意朝鲜仍然作为一个很强横的那个就是说和美国对立的国家，就 就作为一个缓冲带，在中国和美国之间提供缓冲带，有什么事情都由先由朝鲜作为一个就是说一个在处于前线和美国对着干，然后中国可以借此机会就说从中斡旋取得利益也好，然后就说保持那个军事实力，同时发展经济也好，这都是符合中方利益的。
嗯，川普总统发了一个推特，他说呢，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啊，通了电话。那么在电话当中呢，他说他是敦促习近平主席要采取一切可以利用的这样的一些方式对平壤施加压力。同时呢，他也表示美国马上要采取更多的对平壤的这样的制裁的一个措施。那除了这个他提到的这些之外，你觉得川普总统通过和习近平的通话要传递的信息是什么？美国能做的除了刚才我们所复述的川普总统的这个说法之外，美国到底还能做什么？
我觉得美国处于一个就是说对于朝鲜的问题的外交方面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境地啊，就是说从川普总统他的反应来看，他实际上是比较符合他和习近平主席达成了这个一致意见，主要是说双方如果朝鲜之间有什么任何新的进展，必须要通过对话来解决。他们通过对话，而且如此对话就表明这个川普总统还是说可能在对话中表明就是说还是相信中方对朝鲜的那个影响力，还是依赖要中方去争取和平解决的那个途径，不会采取更进一步的那个军事举动。因为川普这个包括美国整个这次的那个反应就有点低于我个人的那个估计，因为按照川普总统之前的很强硬的态度来看，就是说在和习近平主席会见之前的很强硬的态度来看，如果朝鲜试射了这么层级这么高的那个导弹的话，美方应当不是这么就是说这么低级的那个外交的反应，可能会上升到一些军事上的行动，包括派遣舰队进驻到那个朝鲜和那个南朝鲜附近的领海，包括日本海之类的。但是目前的反应还是就说他可能是遵守了和中方之间的约定，还是想通过用外交手段来解决。但我猜测在美国这个决策体系内部，包括军方肯定有很强硬的力量在推动要有所那个比较强硬的举动。
嗯，那么说到就是到底是否采取这样武装或者是比较强硬的这样的举动，就是当然这个中国像刚才你所说的那样，肯定是希望美国呢还是就是走这样的外交的这样的一个途径。那么就想起了这个多年前的这个六方会谈这样的一个机制。那么在川普总统上任之初的时候，朝鲜试射导弹是发射火箭之后呢，美国、韩国和日本是有两次高级官员就是会晤，举行了这样的磋商，发表了共同声明等等。那么给人一种感觉，似乎美国要更多的依赖韩国和日本。那么这个六方会谈这个机制到底还有没有可能再恢复？
这可能取决于中国的中方高层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就是说他可能如果他和美国真的之间就按照川普所设想的能够达成很好的协议，然后主要中方通过包括经济贸易和那个军事方面的威慑来对压制朝鲜，让朝鲜回到谈判桌的话，我觉得可能中方面不可能一方面就是单独的完全这么想，他可能还有其他的也是对中国不是特别信任，中方本身可能也不太确定能够对朝鲜能达到什么样的影响，而且中方本身对朝鲜的那个核发展和那个导弹试射也有他自己的顾虑，因为这个就像当年苏联和中国之间的关系一样，苏联也不想当时也不想中国本身变得在军事上变得特别强大，然后威胁自己的一个力量。中方现在处于和其实和当年苏联差不多的地位，就是说也不希望在就是说朝鲜在军事面上变得特别强大，但是他同时
我得打断你了，海兵。
政治意识形态上，
我们时间没有时间了哈，海兵。非常感谢华盛顿世界观察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中国项目经理马海兵先生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马里兰州的法律允许15岁的青少年在满足了一定条件的情况下步入婚姻殿堂，一些州议员提出要取缔这种同婚，但是这个努力却遇到了一些阻力。
简明美国国会。
也在美国所进行的投了凯斯，那么今天在会议和亚马逊还有微软的高管先进行了，
他也否认调查不可能的检察官
他说出的那么
他强烈的观点，
洁净的水资源来自这个150。
最后一点要强调的呢，就是要
欣赏今天就朝鲜问题举行的听证会。
中国时间7月5日，现在朝鲜的收看观察。
我是丁江，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32名中国投资人控告维吉尼亚州的州长麦考利夫和前美国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弟弟安东尼·罗德姆欺诈。下面请美国之音的记者许向云来介绍有关的详情。向云。
好的，平章。32名中国公民上星期向维吉尼亚费尔法克斯郡法院提出诉讼，表示由于麦考利夫和罗德姆的不实表述，他们每个人被骗取了大约56万美元，并且面临被美国驱逐出境的威胁。这些中国投资人向麦考利夫和罗德姆参与的美国绿色科技汽车公司投资，他们得到许诺可以通过 1:5 项目获得美国永久居留身份。然而由于美国国土安全部裁定这间公司没有创造出满足 1:5 项目所需数量的工作岗位，这些中国投资人必须在限期内离境。这些中国投资人在诉讼中指出，由于麦考利夫和罗德姆的参与，绿色汽车公司传递出因为与政界关系密切而有可能获得成功的信息。我们采访了为中国投资人提出诉讼的律师艾伯利斯，以下是他的说法。
They made this investment, they would get their permanent residency, their green cards, stamp.
他们每个人投资了大约56000美元，因为他们被许诺能得到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认为这一切将因为麦考利夫和罗德姆是绿色汽车公司的主要负责人而保证能发生，因为他们有联系政府内部的管道，与联邦政府和前总统克林顿有紧密的关系。
艾伯利斯表示，这些中国投资人出于对麦考利夫和罗德姆的信任做出了投资，如今不但没拿到永久居留权，还得负担举家迁徙回国的费用。麦考利夫和罗德姆的行为无疑是欺诈。艾伯利斯还表示，1:5投资一名项目的利益良好，却成为一些政界相关人物的欺诈手段，因此有变革的必要。主持人。
好的，谢谢湘云在新闻中心的报道。在与美国首都华盛顿毗邻的马里兰州，法律允许15岁的青少年在满足了一定条件的情况下步入婚姻的殿堂。一些州议员出于保护未成年人的考虑，要求取缔同婚，但是这个努力却遇到了一些阻力。美国之音记者亚威莫甘生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据维护儿童权益组织介绍，2000年到2015年间，美国有20多万未成年人结婚。在全美50个州中，有25个州没有设立最低的结婚年龄。马里兰州现行法律规定，16岁到17岁的未成年人若得到父母许可或有怀孕证明，即可结婚。15岁的未成年人若得到父母同意并有怀孕证明，也可以结婚。据悉，在2000年到2014年间，马里兰州有大约3600名未成年人结婚，大多数未满18岁结婚者是女孩子，她们都嫁给了成年男性。布利特尼·戴维斯15岁时和一个比她年长6岁的男子恋爱，16岁未婚生子，现年31岁的她是已有3个孩子的未婚母亲。
假如父母同意他们15岁的孩子结婚，我觉得这是可以的。我还觉得青少年如果自己觉得准备好了结婚，你不能说他们没有。 总之，15岁、16岁的人如果有了孩子，这会帮助他们成熟。
You know, if they're not ready for marriage.
布里特尼说，他当年之所以没有结婚，是因为对方不适合他，否则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早婚。他说，他的女儿妮娜长大后，他同样不会干涉他的决定。
如果他15岁时想结婚，我觉得我会和他谈话，搞清楚他为什么想结婚。如果他本人选择要在15岁时结婚，我不会不同意他的决定。
有三个孩子的马里兰州众议员瓦尼萨·阿特布瑞在州众议院提出取缔同婚法案，要求把马里兰州法定结婚年龄提高到18岁。
The statistics show that this isn't teenage love.
数据显示，这不是青少年之间的恋爱结婚，而是年轻女孩子与30岁、40岁甚至50岁的成年男子结婚，这是虐待儿童，至少违反了州强奸罪法。州法律规定，20岁以上的男子和15岁女孩发生亲密关系，就犯了强奸罪。
The statutory rape law is 15 because the age of consent is 16.
马里兰州众议员帕米拉·奎恩说，取缔同婚法案的问题在于，他没有提供合理的例外。
这是一张我祖父母的照片。我的祖父在海军服役，他们结婚很早，祖父18岁，祖母17岁，他们白头偕老，一直活到80多岁。他们生了8个孩子，有一大群孙子和曾孙子，因此早婚维持不久的看法并不一定靠得住。
马里兰州众议员尼尔·帕罗特说，宗教例外也应该包括在内。他特别提到居住在宾夕法尼亚州和马里兰州的阿米什人基督教社区。
他们16岁开始求爱，之后比如17岁时就可能马上结婚。如果允许年轻人早婚是他们的文化，我们就不应该加以限制。据我所知，阿米什人社区的离婚率要比美国其他社区低得多。
马里兰州参议员威尔·史密斯在州参议院提出了取缔同婚的交叉议案。他介绍说，参议院的版本在法定结婚年龄上做了一些妥协。
参议院的最后版本是年满16岁者才可以结婚，而非众议院最初提出的18岁，但条件是此人已经怀孕并且得到父母的同意。
年近80的弗雷德里克夫妇1962年结婚时，女方19岁，男方23岁。如今他们均已退休，并且在婚姻中成功的携手走过了55个年头。弗雷德里克夫妇坚决支持马里兰州众议院提出的取缔同婚法案。温妮·弗雷德里克太太说，未满18岁的青少年并不真正理解要保持一段持久成功的婚姻的代价。
这些年轻孩子跳入婚姻太快，不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什么。突然间，孩子一个一个出生，他们却没有钱养育孩子，因此深陷困境，不知所措。
我们听说而且也认识许多年轻人结婚不到一年多就分开了，他们把婚姻看作是在赴一场约会，而非相守终身。他们需要非常务实地对待周围的世界，才能明白保持一段长久的成功的婚姻究竟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美国之音记者亚威·莫甘生，马里兰州报道。
海洋与河流中都充满了生命体，而多数呢并不能为我们肉眼所见，这些都是食物链中的重要的组成部分。科学家现在利用卫星来观测和研究这些微小的生物。
森林经常被称为地球之肺，但实际上地球上的一半的氧气是通过微生植物形态的有机体产生的。这些有机体被称为浮游植物，它们生活在水生环境中。
就像陆地上的植物一样，浮游植物将无生命的二氧化碳通过光合作用转变为生命形式。它们将无生命的碳转变为我们需要吸入的氧气和它们食用的糖分。
伊瓦纳·策蒂尼奇是大学太空研究协会的海洋学家，他说，有大约5000种已知的海洋浮游生物，它们分布得很不平均。 因此最好是从太空来观察它们在地球上的分布。
我利用颜色，我观察海洋的颜色，看浮游生物出现后海水的变化。
浮游生物生活在阳光在水下所能摄入的深度，海洋和湖泊的回暖以及养分的存在都能导致某种浮游生物过度繁殖，结果就会释放毒素。
它们也许不会毒害自己所在的环境，也不会伤害以浮游生物为食的鱼类，但会给我们人类或其他动物，比如海豚和鱼类，造成极大的麻烦。
有关部门利用收集到的数据，制定鱼虾养殖的政策，决定海滩是否关闭，以及制作未来的气候模型。
我们必须了解我们所做的事情，即使是很小的东西，我们在生活中所做出的哪怕是最小的选择，最终都会对地球生物多样化产生影响。
美国航空航天局计划在2022年发射新的地球观测卫星，所携带的相机可以更好地区分海洋与湖泊中生物的多样性。美国之音普蒂奇，华盛顿报道。
研究显示，美国成年人当中有18%以上的人在某一阶段患有精神疾病。在旧金山，有个人正在试图通过高科技和吹小号来改变这种情况。
坎德洛因社区曾经是旧金山充满活力的音乐中心。
现在看看周围，我看到很多性格扭曲的人，很多人在煎熬，因为大家都已经不在乎了。
现在坎德洛因社区被认为是这个城市最臭名昭著的地方，这里有很多流浪者、毒品贩子和在人行道上注射毒品的吸毒者，还有精神病患者。当地居民对这些人不闻不问，除了雅各布·萨维奇之外。
有我可以帮忙的吗？
萨维奇脱颖而出，他不躲避街上的无家可归者，随身还携带一把小号，小号一会儿将派上用场。
等一下，很抱歉，我得确定我们这些电话没有收到任何报告。
萨维奇很忙，他的手机就是他的工作。他所在的组织关心发明了这个应用程序，用于报告明显有心理健康危机的人。观察者在应用程序上填写一个表格，记录事件的经过以及当事者的性别、年龄、种族和周围地点。
你可以描述可能的精神疾病患者，甚至可以拍下照片。
萨维奇等负责人通过短信获得通知后，立即派人前往相关地点。这一次他亲自前往。类似的报告他们已经处理了有2000多个。
你们都好吗？如果你们需要，我可以帮忙联系服务。
关心这个慈善组织的目标是在旧金山警察赶到抓人之前为精神病患者提供帮助。萨维奇想象着有一天，即使他们的组织成员不再出现在街道上，社区成员也会相互照顾。
你想听音乐吗？想听什么？
想听爵士乐。
萨维奇争取得到社区的信任，争取让更多的居民做出回应。
这是爵士音乐。
3年来，萨维奇一直努力用自己温和的声音和他的小号来缓解危机。比如艾迪就需要帮助，萨维奇猜想他一定是吸食了冰毒。
嘿兄弟，我是雅克布，怎么称呼您？艾迪，你还好吗？现在感觉怎么样？
萨维奇尝试另一种做法，音乐是另一种回应方式。
继续往前朝第6街走。
他递给艾迪一支烟，他说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让艾迪信任他。
这里每个人都想要支烟，抽烟让他们能喘口气，能停下来，至少有一会儿。抽口烟吧，深呼吸。
但是现在艾迪连烟都拿不稳。萨维奇知道艾迪还会继续流落街头，只是希望下一次或许能够说服他寻求他所需要的帮助。美国之音普雷苏蒂，旧金山报道。
马萨诸塞州的万帕诺亚格原住民部落具有悠久的历史，他们的祖先曾经在大约400年前和从欧洲来的清教徒分享过感恩节的大餐，现在他们重新拾起被长期遗忘的母语。
Come on, come on.
现在是幼儿园的午餐时间，这些还没走稳的孩子们已经开始用自己部落的语言来感恩了。他们使用的万帕诺亚格语已经沉寂了170年。在这里，一切都是用万帕诺亚格语来教授的。这个部落在20多年前开始恢复本族语言，语言沉浸式教学已经是第二年了。
我的确看到了进步，一些学说话的孩子说出的第一个字就是万帕诺亚格语，这令人惊喜。
在这里，语言在几代人之间产生了角色转换，小孩子把文化传统带给了成年人。
我叫我妈妈、爸爸、奶奶、姥姥、姥爷，还有我姐姐。
被称为小鹿的杰西·贝尔德女士1990年代初期想实现一个梦想，她从那时开始学习万帕诺亚格语。
万帕诺亚格语是第一个用字母拼写的美国印第安人语言，詹姆斯国王第一版本的圣经1663年在剑桥印刷厂，就是现在的哈佛大学，用万帕诺亚格语印刷出版的。
今天，美国550多个部落中，多数都采取了某种保护语言的措施，但是万帕诺亚格部落却是罕见的，在没有成人可以说本族语言的情况下，将语言保存下来的几个部落之一。美国之音拉皮迪报道。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最近10多年来对抗疟疾的进展可能前功尽弃，一些国家的疟疾案例在日益的升高。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发自伦敦的报道。
但是报告警告，在许多国家在这方面的发展停滞不前。从2015年到2016年，卢旺达、尼日利亚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等8个非洲国家的疟疾案例增加了超过 20%， 预防与治疗疟疾的经费却在递减，在2016年为27亿美金，不到2020年的目标金额的一半。
That amount of funding internationally has plateaued。
国际资金到达了一个瓶颈，可能已经到达了现实上的最高数额。人们一直认为各国应当为控制疟疾提供资金，这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现在是让那些国家担负起责任，并且认识到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机会。
总体而言，非洲国家面临最多的疟疾病例，2016年大约有40万1000人死亡，比起前年些微下降。尽管早期的各种恐惧疟疾寄生虫看来还没有在该地区发展出抗药性。
目前在非洲的治疗成效蛮好的，在东南亚有抗药性，而且在扩散当中，未来有可能变成个问题。杀虫剂的抗药性已经传播开来，是蚊子体内的抗药性。
除了改善现有的疟疾防御的方法，世界卫生组织呼吁急需投资新的方式。
需要更多的研究来发展有效的疟疾疫苗，来惠及高疟疾率的人口。他们虽然获得了资助，但也可能没有使用现有的干预措施。
一些疟疾疫苗正在研发当中。世界卫生组织计划明年在肯尼亚、加纳和马拉维试验所谓的 RTSS 疫苗，但是最新的报告警告我们处于十字路口。如果缺乏更多的资金以及更有效的方式来处理疟疾，这几十年来的努力可能付诸东流。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第一届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星期四在北京召开，会议呢将聚焦中共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美好世界的主张与政党的责任。中国官媒形容这场十九大后第一场外交峰会将重现万邦来朝的盛景。然而分析人士称，在北京大规模驱逐所谓低端人口、蔑视公民基本人权和生存权利的时刻，由中共带头讨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政党责任，实在是一大讽刺。北京要在国际间大力推销十九大精神与习思想能有多大成效？习近平的治国模式有哪些问题与缺失？北京时间星期四晚时事大家谈呢，为您深入探讨，欢迎收听收看。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